作者呢在小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胖嘟嘟的小孩，大妹呢因为自幼比较挑食所以就瘦巴巴的，二妹呢则是有吃不胖的体质，所以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呢，胖胖的她就会变成像是突变种一样，那么就很容易接受到大家的嘲笑，就是说哎，你是不是都抢妹妹的食物吃啊，或者是说她你也太爱吃了吧，你要会分享啊，只有一个人吃当然会变胖咯。大家都是笑着说的这些话，如果发觉作者开始有受伤的表情出现了，就会说啊，我是开玩笑的啦。那么作者长期就被这些装成玩笑或者是操心的无心之论给刺伤，年纪越大呢，受伤的次数就越多，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身材圆润跟胖嘟嘟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作者呢，大概是13岁的时候呢，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了。15岁的时候呢，就听了朋友的建议开始去催吐，一刚开始当然会很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停止这样子的行为，他开始习惯一天要吐两次，为了一次要吐比较多的东西出来，他会故意吃更多的食物，虽然他感到害怕，但是又觉得可以尽情吃东西的愉悦感以及被其他人发现我变瘦的这件事情都让他感到很快乐。他15岁的体重呢，大概是接近70公斤左右，18岁的时候呢，体重降到了48。48呢，除了这个体重之外呢，还伴随着他的叫做肝癣的一种免疫系统的慢性皮肤病。那这个肝癣呢，它会让他的皮肤出现红疹，开始变大，还有化脓。那这样其实化脓破掉啊，其实粘在身上其实也是会很不舒服的。可是呢，对他来讲呢，他可能有曾经意识到身体变得不健康，可是因为害怕再次发胖，所以他决定要无视这件事情。21岁的时候呢，他开始去工作了，他的工作呢是在一间整形的医美诊所。那这个诊所呢，他虽然很拼命的减肥，可是进去发觉他还是里面最胖的那一个人。在职场上呢，也不断会有人用言语啊、行动、表情去要求他变得更苗条、更漂亮。他每天要工作大概是11个小时左右，那么医院呢只有提供一次的员工餐，理由就是因为变胖就不漂亮啦，没有人会想要在胖子工作的医院接受整形手术。那他除了去继续维持他的催吐跟一天一餐的这件事情之外呢，他也会开始去做一些微整，去做一些整形等等的。即便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还是没有觉得这样子哪里有一些不对。好，一直到了25岁的时候吧，遇到了他现在的先生，去跟他讲说，其实这样子也很好，不需要让自己处在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所以27岁的时候呢，他结婚了。婚后呢，有一天发觉就是验那个验孕棒的时候出现了两条线，后来去诊所的时候发觉她其实并没有怀孕，然后医生还告诉她患有严重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如果她继续放任不管的话呢，将来会很难自然的怀孕。那时候作者觉得晴天霹雳，后面的她在家里开始去使用药物，譬如荷尔蒙的针剂啊、口服的药物等等的，也没有解决他的这个排卵的问题，而且还出现消化不良、甲状腺低下、汗疱疹、鼻炎，还有肝癣造成的全身瘙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当然医生也叫他要把体重降下来才会比较好怀孕。28岁开始呢，他去做了健康检查，发觉呢他的血脂很高，胆固醇也很高，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多了7岁。他滴酒不沾，可是却和喜欢喝酒的50岁大叔一样有着脂肪肝，他才28岁而已哦。所以他做完健康检查之后呢，他就决定他要向公司提离职，不再一天只吃一餐，要下定决心开始规律的运动。那他除了去规律的运动找健身房的教练去指导他之外呢，他也去参考了一些市面上的一些减肥的菜单，比如说间歇性断食啊、一天一餐、丹麦减肥法、低盐菜单、排毒果汁等等的这些。可是即便如此呢，他的体重依然是停滞不动，那教练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在偷吃啊，不然这么大量的运动跟饮食控制，你的体重为什么还是不掉？那作者相对的也会觉得很挫折。那么作者在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仔细的去聆听他的身体传达给他的讯息。在 31岁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成功减重了20公斤以上。他进行了正常的饮食法和运动，在他之前用了高强度的运动和各种减肥菜单都不为所动的体重呢，就因为这样就降下来了。那减肥不外乎就是要透过饮食、运动跟水分的部分。那水分呢，一定有很多人听过啊，一天要喝两公升的水啊。可是呢，身体真的有办法一下可以吸收掉那么多的水吗？如果你的身体或者是你平常工作的状态就没有会让你觉得口渴，然后你为了要每天喝到两公升，有些人可能会一次就灌到500cc 的水，但这样其实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去承受一次喝进这么多的水。所以建议大家，水分的补充呢，应该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去做补给。那么运动呢，也要用适合自己身体的方式。如果你在运动之后出现了全身无力、水肿、疲劳，然后 是想睡觉的那种疲劳，不是那种运动后的肌肉酸痛的那种，那你如果有燥热、想要吃甜食的这种假性饥饿出现的话呢，表示你现在做的运动已经超出了你身体可以负担的范围，这个是需要去调整的。那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去做淋巴的按摩。身体的循环呢，其实分成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淋巴呢，它其实是负责搬运分解之后的脂肪。所以如果你的淋巴的作者呢，就有一些示范的影片，可以介绍大家去做一下全身性的淋巴的按摩等等的，去帮助自己体态的循环可以更好。在饮食的部分上面来讲的话呢，只有好好的改变你的饮食呢，你才可以好好的生活。那么作者有提到的一些观念，其实和我们在营养师在喂教病人的时候其实蛮像的，就是不要去计算卡路里的这件事情。因为所有人如果都能够按照限制的卡路里去吃饭的话呢，这世界上就不应该会有胖子。卡路里其实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如果你吃了对的卡路里，可是你里面的饮食的比例其实不太正确的话，你的体态还是不太会有很明显的改变。因为你吃的太少，身体没有能量，当你的身体进入了一个备战的状态的话呢，它反而会存积比较多的脂肪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再来的话呢，如果你有好好的吃，你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把这些热量去燃烧掉。所以有关于要用饮食去打造一个易瘦的体质的话，其实它也是有方法的。身体其实在做能量代谢的时候呢，都是要透过我们的能量工厂，就是粒线体，它去把葡萄糖啊、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里面分解出来的氨基酸，还有脂肪分解出来的脂肪酸，去和氧气结合之后，创造出一名叫做 ATP 的能量，再去供应给细胞。当我们的粒线体机能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糖尿病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等等的。也就是说，粒线体的小工厂呢，它要能够正常的运转，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接受能量，不会生病。可如果这个工厂的运转出现问题的话呢，为了避免能量的枯竭，身体就会开始储存我们的脂肪，我们就会更容易的发胖。那如果你用了错误的减肥方式呢，粒线体的工厂就会比原有的年龄呢还要早崩坏，就变成你万一没有吃多少就很容易胖，运动也不太会瘦，很容易觉得疲倦的话呢，就会请你先回去回想一下，过去你为了减重究竟摧毁了多少身体里面该有的东西。那吃饭呢，作者就会建议我们要配合的是我们的生理时钟。那生理时钟呢，他觉得凌晨四点到中午十二点是我们的一个排放的周期，就是身体其实是在代谢废物的这个周期。十二点呢，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八点呢，是身体在摄取的周期。晚上八点呢到凌晨的四点呢，是我们的一个同化的周期。那这个不同的周期当中呢，要去吃到的饮食的食物呢，就会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就算是同样一个东西好了，不同的人呢，吃下去之后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要回归到的是去观察身体带给你的一些症状或现象。说你会不会因为吃这个东西就胀气？别人说很好的东西，可是我吃了会胀气，或者是我吃了会腹泻，或者是我的皮肤长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些就是可能不太适合你的食物，或者是分量吃的不太对。那作者当中呢，也有提到的就是假性饥饿，就有些人会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为了减重，我不要吃早餐好了？比如说我用间歇性断食的话呢，就很容易会选择不要吃早餐等等的。 那么呢，作者其实蛮推荐早上就是在我们的刚刚讲到的排放周期的时候呢，去吃水果，因为水果其实是一个简单又很好消化的东西，所以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在需要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很简单的能量。那早上的水果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假性的食欲。假性食欲呢，顾名思义就是出自于肉体或者是心灵层面的虚假的欲望，而不是对食物有真正的需求。因为真正对食物有需求的话，就是肚子饿，欲望会变得很强烈。那为了减肥呢，努力执行的这种饮食控制造成的补偿心理会带来假性食欲，真正的食欲是因为肉体感到饥饿，于是对于身体发出了需要进食的讯号，可是假性食欲呢就不是这么的一回事。那么在早上吃水果呢，就简单好消化的这种食物呢，可以去抑制这种的假性食欲，让我们比较不会因为某一个压力又出现的时候呢，或者是觉得心里很空虚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吃刚刚讲到那些可能对于我减重或体重控制来讲没有那么好的食物。那作者呢，其实他推行的食物跟我们在卫教也很像，他讲一一二，一呢就是一比例的碳水化合物，另外一个一呢是蛋白质类的食物，二呢则是蔬菜，这跟我们讲的211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它比较特别的是，就是诶，假设我今天是吃一的淀粉类的食物的话，我只能选一种，就是我只能，譬如说我要吃饭，我就只能吃饭，我不能说我可以饭跟地瓜加起来比例对就好了，它不是，它就是一次只能选择一种的食物去吃。那这样饮食的大前提呢，其实也是要去减少我们的一些精致淀粉的摄取，还有精致糖的摄取。或者是有人说我到底减肥的时候我应该要低碳还是高碳，其实都是，不管是哪一种的减重的方式的饮食，其实都是要去减少一些加工制品，还有一些精致化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对于身体造成的负担跟荷尔蒙上面的平衡来讲呢，都是不好的。所以呢，如果可以去克服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会是比较适当的减重方式。但是呢，为了要去抑制假性食欲的这件事情而不去吃这些食物呢，作者其实也是没有那么的赞同的，所以他会鼓励大家一天可以吃一次的点心。那这个的点心来讲的话呢，你就要去调整你吃到的分量是多少。那这个点心你可以吃的是好的点心，比如说像是鸡蛋啊、鸡胸肉，或者是地瓜、栗子、玉米、南瓜等等的。那如果说诶，你有真的很想要吃一些你觉得很想要吃，比如说饼干、糖果等等的，还是可以吃哦，或者是一些简单的饮料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要吃的量是比较多的，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减重的一个状态，反而可以让我们抑制说控制我们的假性食欲，不要说诶，我都没有去满足这件事情，变成说诶，我限制的太长了，哪一天我真的因为一件事情突破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吃不停，之后说体重又会回来了。所以这是作者提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诶，我们还是适度的在自己的减重过程当中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弹性，这样可以瘦得比较长久，可以瘦得比较好。那在关于饮食跟运动这方面去做一下搭配之后呢，我们其实也要维持的是肠道的健康，因为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都是透过肠胃道去做消化的。所以关于肠道的这些健康呢，我们其实也提过蛮多的资讯，大家可以往回去听我们的 podcast 其他的节目。那你要有健康的肠道呢，你才会有好的消化，好的消化呢才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状态。因为如果你常常腹泻，或者是你常常便秘，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你健康的生理和你的心理。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做好一个良好的睡眠。睡眠习惯如果没有去好好的养成的话呢，那我们的荷尔蒙分泌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荷尔蒙的分泌如果受到影响，譬如说我的睡眠品质比较差，或者是我的睡眠时间不够，小于每天有5个小时的深层睡眠的话呢，调节食欲的荷尔蒙就不会正常分泌，白天就会很容易出现假性食欲，让你鼓励你很想要去吃东西的这件事情。好，因为 睡眠品质不好呢，人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也没有办法正常排掉身体里的废物，能量不足的身体就会想要在白天去补充和储存更多的能量，让我们去对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精制糖的欲望会变得更加的强烈。而睡眠不足呢，和低落的睡眠品质都会造成大脑额叶活动迟缓，额叶具有决定和控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变得难以控制假性食欲的原因。所以邀请大家就是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总结来说呢，其实在饮食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呢，作者都会建议要用自己的步调去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倾听自己的身体带给你的反应，还有你目前觉得你身体的状态怎么样，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透过就比较好的方式，不要去勉强自己，或者是用极端的方式去做体重上面的调整，改善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是才是比较长久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个一辈子持续的健康管理的方法。那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咯，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呢，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分享这个 Podcast 频道给你的朋友。那么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